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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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献上你有的。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要求我们献上我们没有的，神只要求我们献上我们有的，因我们有的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到底有多少有没有，神最清楚。神希望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就算我们所贡献自己所拥有的，在别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拿出来交在主的手中，主就能使它成为多人的祝福。话说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石头汤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了，可能很多人呢也都听过这个故事。话说有一个人，他肚子饿得要命，他来到了一个村庄，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拿一点点的东西给他吃，于是他就在火上放了一个装着清水的锅子，然后在锅里放了一块据说是有魔力的石头。那么当他开始搅拌这个汤的时候，其实就是白水里面有一块石头。这时村民们就很好奇，有人来看一看，有人就在这个汤里丢了几块马铃薯，又有人丢了几根胡萝卜，又有人放了一个洋葱，又有人倒了些个大麦，还有一个农夫给了他点牛奶。最后这锅汤啊，这个石头汤啊，成了美味的杂烩浓汤，不但自己可以吃，也让全村的人都够喝。所以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说明了分享的重要，当然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贡献自己所拥有的，哪怕只是几个马铃薯，或许只是一颗洋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可是只要愿意贡献，就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4-14节里，我们看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拿过来给我。这里所说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里面讲到那5饼2条鱼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带了午餐，这是他的母亲为他所预备的，只是5个大麦饼2条小鱼。这个鱼啊和这个饼啊都是穷人家所吃的食物，可是他愿意拿出来之后，就成为了众人的祝福，使几千名的饥饿群众都能够得到饱足。相信这个孩子拿出来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想到几千个人上万的人只因为他这简单的午餐能够喂饱大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人曾经说，你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要喂饱5000人上万人，你只要献上你的饼和你的鱼交给主耶稣，主会做。就像今天我们将自己献上，虽然我们不是一个什么很能干的人，也没有什么特长，可是主耶稣也愿意接纳我们所献上的努力，我们的才干，还有我们那一颗愿意服侍神服侍人的心愿。我们只要愿意将自己所有的献给主，主就能够把少少的变成很多。好，今天我们就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4-14节，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求主帮助我们在听完了分享之后，都愿意将自己虽然看来不足的东西愿意献给神。只要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的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生命中那一点点的部分，神能够使用的部分，带给多人，使多人得帮助。好，请您打开圣经，我们先攻读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献上你有的。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献上你有的。圣经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满足不是得到你想要的，而是了解到你所拥有的是那么的多。
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首先看见的是神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这群听到的人，他们看见耶稣上了山，他们也跟到山上去。他们只是好奇啊，看见主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于是就跟着他，跟从他。但是仅仅从外面来认识主是不够的，主的供应不只是在人物质的需要上，主的供应是要引导我们去追求生命上的富足。主耶稣也要我们认识，只有他能够停止我们的饥饿。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要让人知道，只有他才能够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好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供应。自从在伊甸园里，当亚当夏娃他们离弃神的时候，他们追求的是肉体的满足，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人里面的饥饿，结果呢，是让自己这一生都活在虚空的里面。因此，当我们的神来到地上，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除了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是神的儿子， 也要叫我们知道，人的一生离弃神的结果就是活在虚空的里面，不只是在物质方面的生活，人无法供应自己，尤其是在认识神、恢复与神的关系上，若是没有耶稣基督，人就无法恢复与神的关系。因此人们就必须从主耶稣自己，从主耶稣所做的去确实的认定主耶稣是谁，认识了，清楚认识了，就要接受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救主。从今天我们所共读的这一段经文，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里，我们看见人离弃了神以后，就是活在这样的贫穷的光景里，这是神对我们的看见。可是我们人本身呢，要承认自己是贫乏的，还十分的不容易。人从伊甸园里面堕落以后，认为自己是一个全足、全有、全能的人，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可怜的人们不仅在生命中是贫乏的，就是在物质的生活中也常常是贫乏的。所以我们的主用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注意到了人的困乏，注意到了人的疲倦，因为主耶稣是体恤人的神。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讲道已经讲了一天了，一天都没有吃，主也没有吃，难道全能的主我们的神不会想到人到了晚上人的肚子会饿吗？那为什么我们的主特别要选在野地里，在这里聚集呢？当然我们会说，因为野地的地方大，有上万的人都要聚在一起，要听主讲道，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可是我们的主却等到最后，等到大家都觉得自己肚子饿了，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自己是贫乏的，也肯谦卑的来到主的前面来寻求神的帮助，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才能够显出神迹。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我们也不会谦卑的来到主的前面，那么神的大能如何显出来，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呢？当然这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拿这些要分给上万的人，这算什么呢？这一点点的奉献能够发生什么作用呢？可见我们所有的拿出来也是不能够解决人的贫乏，但是人的奉献若是愿意交给了主，那这一点点，一旦是一点点，只要是放在神的手里，它就成了极大的丰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也是神的大能能够使微小的变为丰富的。我们的主是大能者，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需要接受供应，他也不在乎拿出来的有多少，重点是主祝福了，主的祝福才是重要的。主既然是决定要做这件大事，那么他的能力就显出来，主的能力一显出来，人的难处就解决了，人的贫乏自然也就停止了。但这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不只是显出神的大能，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奉献拿出我们的东西，重点是我们需要先接受神的吩咐，也就是说愿意奉献的人他需要先接受神的主权，先要认识主的地位，先要认识主耶稣的身份。对我们来说，这个接受、这个承认是非常重要的。就因着这个认识，主的荣耀、主的丰富才能够显出来。这也像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来侍奉神，我们也必须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做侍奉，还有主耶稣的身份、他的主权，我们要先弄清楚。千万不要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才一旦被主使用了，这是神家的福气。不，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首先需要知道侍奉的意义、侍奉的观念，并且需要清楚知道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 我们都清楚知道，在旧约里神就呼召神要他的子民全民出来侍奉，可是因着他们的软弱跟失败，神就拣选了利未人，神就拣选了亚伦支派的人。可是到了新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全民侍奉的观念，所以在彼得前书我们清楚看见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那什么是侍奉呢？侍奉这个字按着字面的意思说，它指的是服侍，就像餐馆里的服务生，所以这个侍奉主就如同仆人在侍奉主人一样，站在主的旁边等着主耶稣来吩咐。所以侍奉主就是侍奉神，我们站在神仆人的地位上来服侍我们的主人。我们对神的侍奉，一方面是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敬拜感恩歌颂，另外一方面在生活上，我们生活为人，主要求我们侍奉他的人是活在要按照他的心意来活，来讨他的喜悦。一方面是要被神使用，去受他的差遣，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工，按着圣灵的恩赐，我们有人去传福音，有人去探访，有人去建造教会，大家都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为神工作，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来完成神的托付。因为我们蒙恩得救就是为着侍奉神，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侍奉神的路，可以直接来到施恩宝座前。对于能够侍奉神，这是我们一件极大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侍奉神不仅仅是尽本分，更是我们无比的荣耀，也是我们极大的权力。所以我们必须尊重我们自己，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是神看得起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才有机会能够侍奉他。因为有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在最小的事情上来侍奉神，因为侍奉神不是工作，是神的心意。因为能够侍奉到神的心意上，所以这是最荣耀的。哪怕从外面来看这是一件极小的事，可是对神来看它是大事，因为是他要我们做的，就是大事。我们的主是最重要的，所以侍奉神虽然是最小的事，还是最有价值的事。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一方面从世界里面出来了，也就是脱离世界。如果我们明明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还留恋世界，不愿意从世界出来，我们就不能侍奉神。这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埃及代表世界，他们在埃及是不能侍奉神的，他们必须要出埃及，出了埃及才能够侍奉神。同样的，今天的我们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柄，我们与撒旦已经断绝关系了，撒旦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地位了，只有圣灵，只有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才有地位，因此我们能够侍奉他。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的神看重人过于看重事，世界上的人是看重事过于看重人，只要这个人能把事情做好了，他就是能人，至于他的私生活，他的人品怎样，公司的老板并不在乎，他在乎是你的能干，把事情做好。可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提到侍奉这件事，我们的主要我们清楚地认识，在侍奉神的事情上，神永远看重人过于看重事，好像我们的神宁愿这个事情做得差一点，他也不愿意这个侍奉的人差。所以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没有什么差不多，我们的神太注重我们到底是谁。在登山宝训，主耶稣在第七章里提到，有一些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还行异能，可是我们的主却说，我不认识你。这里的不认识乃是不称许的意思，主耶稣不称许他们，还叫他们离开我去吧。可是我们看这些人所做的都是好事情啊， 但问题就是这些做事的人他不对，所以事情也不蒙悦纳。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主注意我们这个人过于注意我们所做的事。很对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在主的前面这个人不对的话，那明明是做工的人就变成了作恶的人。因此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第一步。在还没有工作之前，先把自己献给主。当我们这个人对的时候，圣经说这才开始叫做侍奉。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来检查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到底对不对。
你是我的朋友，是我最真心的朋友，在这人生的道路上牵着我的手。你是我的朋友，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海枯石烂仍然天长地久。谢谢你接纳我，虽然我满了无悔。谢谢你安慰我，虽然我支离破碎。谢谢你鼓励我，虽然渐渐枯萎。谢谢你
这好听的诗歌取名为《知心的朋友》，这位姐妹唱得非常好。歌词一开始就说：“你是我的朋友，知心的朋友，牵着我的手。”我们的主要牵着我们的手，你愿意把你的手伸出来给主牵着，走完你今生的人生路吗？ 今天你我们都是一样，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开始走路。有一些人说，我都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其实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总是伸出他的手接我们。就像在创世纪第八章的第九节，圣经说，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这个鸽子的经历是不是很像我们的经历呢？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落脚之地，鸽子所看见的只是汪洋一片的水。我们也是，我们困乏疲倦，我们的翅膀有时候觉得真是软弱无力，不能够再往前飞了，找不到安歇之处。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像这个鸽子一样的回到方舟，因为鸽子的主人挪亚正担心着他，正伸出手来接纳他，要把他放进到方舟里。今天我们的主也是一样，他正是紧紧守望着，伸出手来让我们这些既疲倦又沮丧的鸽子一样的人可以飞落在主人的手上，而我们的神立刻会把我们接进方舟，我们就会得到庇护，得到安歇。今天上帝的窗户正敞开着，他的手也是伸出来的，纵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带给他，就像这个鸽子放出去他也带不了什么东西回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恩赐之下找到庇护，找到安歇。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愿我们不只是听到，也要行道。主必赐福那听见又遵行的人。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主必赐福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是李芳，明天空中再会了。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